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4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梵蒂冈发布新文件，教导在家庭里活出整体生态。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举行会议，省思如何为思铎提供更实际的培育，以满足众多家庭的需求。教会迎来4位新的可敬者，将有50位殉道征服。圣座新闻室公布教宗访问西班牙行程的徽标和格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家庭生活中的整体生态，这是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以及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联合文件的标题。这份文件的目的是在家庭里传扬对受造界和人类生命的照料。相关公告指出，神学家、顾问和夫妻都参与了文件的起草。此文件的构思是为了响应方济各和梁十四世两位教宗的呼吁，聆听穷人与大地的呼声，并提供具体对策，落实爱的喜乐宗座劝谕和愿你受赞颂通谕的教导。圣座这两个部会的部长切尔尼书记和法雷尔书记在文件的简介中表示，在家庭里形成并养成的价值观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沃土，因此为了培养并传递关于照料我们共同家园和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家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家庭早就怀着开放心胸，借着耶稣基督这份希望活出这个照教。在家庭里，人们学习奉献自己、耐心和付出，接纳并保护生命，让人们得以绽放光芒，蓬勃发展，彼此互补，相辅相成，代际交流，并且与其他家庭同舟共济，携手传递知识和传统。该文件为家庭、教会团体和个别读者提供一些有用的要点，有助于应对当前的环境挑战，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文件的第一部分汇集了基于方济各教宗重要著作的基本概念，第二部分涵盖了不同主题的章节，反映出愿你受赞颂通谕的7个主旨，涉及聆听大地、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呐喊、促进生态经济、采取适当的生活风格、整体生态和教育、从家庭视角出发的生态灵修，以及家庭参与团体生活。每个章节都包含了解释、意涵、提问和具体行动。在家庭生活中的整体生态这份文件，目前有5个语言的版本，可在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以及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的网站上免费下载。 在全球普遍有系统的拆解家庭及生儿育女价值观的社会背景下，应当在堂区团体里重新发现家庭与私铎之间的盟友关系，不让彼此孤立无援。这是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四月底在会议中研究和反思所得出的成果。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婚姻圣事、信仰与殉道之基督徒婚姻内正在发生危机，以及私铎难以教导婚姻圣事所需的信德。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今天很难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貌这一难题。现在比以往更需要恢复基督徒团体的意识，也就是真正忠于福音的身份，因为只有这一点才能促使圣召结出果实。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助理秘书长吉尔瓦西主教在研讨会结束后向本新闻网如此表示，他指出问题不在于缺少四铎圣召，而在于缺乏真正的基督徒。实际上，我们如果观察小型团体或善多信仰的地方，我们就能在那里发现婚姻圣召和四铎圣召日渐增长。此问题的解决办法会是圣职人员与平信徒家庭之间新的盟友关系。我们看到私铎圣召的危机正如伴侣的危机，因此这意味着如果我们齐心协力，或许就能互相扶持，促进彼此成长。在方济各教宗爱德喜勒宗座劝谕问世满十周年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召集世界各地主教团主席今年十月份举行会议，互相聆听，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进行分辨，而会议正是以夫妻之爱为主题。吉尔瓦西主教表示，这将是个极为重要的契机，因为这会是个共同省思聆听全球观点的良机，因为这显然将是一场级别很高的大会，所要传达的是世界各地所有基督徒家庭的诉求，甚至是非基督徒家庭的诉求，这让我们能够更深入、更仔细的聆听。教宗梁十四世日前接见了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授权该部会颁布法令，承认49位圣加比俄尔基督信仰教育兄弟会会士及他们的专职司铎的殉道事迹，并册封他们为真福。在西班牙内战前和内战期间，他们在宗教迫害时期遭杀害，法令也承认了三位修女和一位平信徒的圣德方表，宣布他们为可敬者。将被册封为真福的西班牙殉道者是圣加贝厄尔基督信仰教育兄弟会西班牙会省的首任省会长奥尔特加神父及其48位同伴，以及他们的专职司铎巴塞罗那教区的贝伦格尔神父。他们在1936年的不同时间遭杀害，是仇教浪潮的受害者。会士们经历的一件极为悲惨事件是1936年11月7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100多名民兵闯入卡巴利斯之家。那一天所有18岁以上的会士共44人以及他们的专职司铎都被带上巴士并送到监狱。学生们被送往社会救济中心，而年龄较大的则继续由红色委员会看管。通过领事馆， 44位遭逮捕的人中，有5位法国会士获释，其他39人和专制思铎于数天后在蒙卡达墓地遇害身亡。圣座丰盛部颁布的法令也承认了3位天主的婢女和1位天主的中仆的圣德方表，宣布他们为可敬者。这位天主的中仆名叫萨拉多，他是平信徒和纳杂勒之家协会的成员。1968年1月1日在西班牙契克拉纳德拉富隆特拉出生，1990年8月15日在纳杂勒之家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在教宗梁14世西班牙之旅的徽标中，彩虹的颜色组成圆形外框，中间以简化的线条呈现出圣家堂的尖塔，正中央是一个小巧而鲜明的圣母怀抱圣婴的图像，圆形的外框则是彼此相连朝向上方的人形。这个开放的圆圈旨在彰显团体相遇和彼此扶持的意义。这个圆形的徽标和格言一同于日前由圣座西门市公布。教宗此行的格言取自若望福音第4章35节，举起眼来。圣座西门市的一份公告指出，本次使徒之旅的徽标不仅表达出同在的意义，还邀请面向共同的目标携手前行，而位于中央的童真玛利亚则是整个行动的核心。这位慈母接纳众人并引导众人的目光归向天主，成为全体子民合一与希望的标记。格言则邀请人们举起眼来，超越日常的忧虑，重新发现天主的临在，并向他人敞开自己。该格言出自耶稣在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他邀请人迎向希望和末观，劝勉众人不要封闭自我，而要重新发现合一、美好和爱德，以此作为分享生命的具体记号。公告最后指出，举起眼来的动作同时也表达了西班牙迎接教宗来访的态度，敞开心扉准备同行。在访问西班牙期间，教宗首先访问马德里，随后前往巴塞罗那，在那里为圣家堂新的最高塔主持祝福礼。此行适逢圣家堂建筑师高迪逝世100周年，这位才华洋溢的建筑师已于去年荣获可敬者的称号。最后教宗将从巴塞罗那前往加纳利群岛访问特内里菲和大加纳利。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今天我们谈谈1925年举行的第23届圣年和1950年举行的第24届圣年。赖孝忠神父在他的《喜年与大赦》一书中写道，
教宗庇护11世曾在米兰与罗马的修道院读过书，他是一位学者， 他开始时是在图书馆工作，在他被教宗庇护十世任命为梵蒂冈图书馆的馆长前，他已在米兰的昂波罗肖图书馆工作。在他出使过波兰后，被任命为米兰教区的总主教，1922年当选教宗。当他被选出后，立刻就做出了惊人之举。他站在已经关闭了55年之久的圣伯多禄大殿的正面阳台上，降服全世界。他的这项举动意味着某些事情已经改变。真的，在1929年的拉特朗协议中，他结束了罗马事件。同时，这也显出他坚定的个性，他要带领教会走向一个新的纪元。1922年12月23日，他提到将举行一个圣年，不过正式的宣布要等到1924年的5月29日。在开幕诏书《天主的无限仁慈》中，教宗将注意力放在圣年的特殊意义上，它具有圣化每一位天主教徒的力量，也有将所有到罗马朝圣者联合在一起的共荣效果。1924年12月24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开启了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他与在场的主教们合握锤子与凿子，协力敲开了圣门。这一方面表示了他们之间彼此的共荣，另一方面也代表着他们将把圣宠神恩通传给信友们。那年约有超过60万的朝圣者来到，也是第一次有一个中央统筹的中心为朝圣者服务。在这一年之中，有为数不少的人丰盛，八位在加拿大殉道的耶稣会士，97位在朝国的殉道圣人，以及圣女小德兰。他为了要凸显这次圣年的传教特色，甚至在他的宫廷及花园中举办了一个展会，更在梵蒂冈城内命名一个小广场为中国茅屋广场。每一位来到罗马的人都能感受到教会的普世性，向每一个国家开放，由传教士从各地的福传事工及社会事业中所带回来的新理念。就在圣年闭幕前的12月23日，教宗庇护十一世订定了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1929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在他的禁夺50年金庆时，又向普世宣布了一个特殊圣年。原来只是为罗马教区的人，但在1929年底，他已显然成为全世界性的圣年，并延长至1930年。这个圣年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全世界的修生、修士们到罗马朝圣。1933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又宣布了一个特殊圣年，叫做救赎圣年，为了纪念耶稣的救赎工程完成1900年，从1933年的4月2日圣之主日到1934年4月2日的复活节后星期一。这一年丰盛的人中，有出名的圣若望鲍斯高，来参加他列品典礼的人数超过30万。
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一般的人眼中是一位瘦长高挑而严肃的人，他的举手投足、祈祷跪坐的姿态以及他宣讲时的手势，都显露出他内在修为的气质，尤其是他在伸手降服群众时的姿态，就像一个活生生的十字架。
他每主日中午在他书房窗口领念三中经时的个人风采、素养、善良使人格外敬仰，他很乐于与人同在，即使不是圣年，这些风采也吸引来大批的朝圣者。他亲切地用各国语言与人交谈，他透过各种不同的文件，坚定而温和地教导人们社会正义的原则，为人类带来了真正的和平。他曾经警告，和平不会使我们失去什么，而战争却会使我们失去一切。但没有人听他的话，战争仍然爆发，也真的摧毁了一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幸存者回到了残破的家园。在1949年5月26日耶稣升天节，他以至圣庆典诏书宣布了圣年。他邀请所有的人彼此宽恕，共建友谊与和平的世界。早在1948年的圣诞节， 世界上所有的天主教徒就已开始为圣言祈祷。祈祷文是由教宗亲自编写的，在邪恶压迫着所有人类的时候，他伸开双手，欢迎所有人来到罗马，享受天主的宽恕与彼此的宽恕。圣门在1949年12月24日打开，在仪式的最后，他进入了共圣体的小堂，祝圣圣门上铜制的16块镶板。这个新门取代了1750年圣年时由教宗本笃十四世所建的木造门。据估计，1950年的圣年有350万朝圣客来到罗马。在这年当中，教宗宣布了两位非常年轻的圣人，圣多明尼哥萨维我及圣女玛利亚葛莱蒂。后者在宣圣时，他的母亲也在场。圣年中的最高潮就是在1950年11月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在圣伯多禄大殿宣布了圣母升天的信礼。那天真是特别的一天，耀眼的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天空中。
在梵蒂冈举行的与穷人同在音乐会前夕，担任演唱主角的加拿大艺术家向梵蒂冈媒体深入讲述了信仰在他的生命与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妻子和父母的陪伴下，米格尔·布雷12月5日蒙教宗梁十四世私人接见，这是一场深情而亲切的会面。据这位加拿大歌手兼演员说，这无疑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他在圣座新闻室与媒体的见面会上如此表示，并透露了隔天下午5点30分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举行与穷人同在音乐会的演出细节。会议结束后，布雷与梵蒂冈媒体进行了访谈。布雷先生，您曾多次公开表示，信仰是您生命中最大的力量和最珍贵的宝藏，在艰难时刻更是如此。如今您准备用音乐服务最贫困的人群，您如何实践这份信仰？
服务是一种荣誉，我感到非常幸运。信仰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这样接受教育的。显然，信仰在我整个生命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我非常幸运地遇见了我的妻子，她与我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同样将她的生命根基建立在对天主的信仰上。我并不完美，但我感到信仰是我生命中美好的一部分。当你提供服务时，知道自己正在传播信仰，这感觉很美妙。能够过着一种以信仰为基础的生活，我感到非常幸运，尤其是在像我这样一个如此不稳定、如此依赖自我意识的行业里。我认为将自己的重心放在信仰上，将信仰作为依靠，总是一件好事。当你无法控制事情时，这也是一种保护。有时知道将自己寄托于对天主的信赖，知道一切都有安排，会带来极大的安全感。尽管难以理解，但你总是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是有一个原因的。我尽力做得最好，我有四个孩子，衷心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选择这条路。我不认为信仰是某种能强加于人的东西，因此当我的孩子们长大能够理解时，他们可以自己做出这个决定。我希望他们能做出和我一样的决定。
这场与穷人同在音乐会的演出，或许正是教导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其实就是服务他人。
我认为这场演出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来到这里奉献一场音乐会，与穷人在一起，这只是该当成为一个人的另一个惯例。 我经常和我的孩子们交流，总是试图通过寓言故事传授一些人生之道。有时我们走在街上会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会对他们解释，看看那个人，他流落街头，无家可归，迷失了方向。然后我问，你们会帮那个人洗脚吗？孩子们回答，不会，当然不会。于是我说，好吧，你们不会帮他们洗脚，但耶稣，万王之王，穷人之王，会这么做。耶稣多么谦卑啊。
您如何准备明天与观众的互动？
我与他们接触的第一次机会将是在舞台上，这也是我与所有观众接触的方式。我的喜悦在于一种连结，一种真实的连结，一种与观众的精神连结。他们是美好的灵魂，每晚登台前，就在幕布升起之前，我总会说同样的话，感谢你，天主，你给了我与这些美妙灵魂交流的能力，并祝福了我。我说这话时，浑身总会起鸡皮疙瘩。
今天早上见到圣父时，您是否也感受到那种起鸡皮疙瘩的激动？
今早当我见到圣父时，那种感觉不是起鸡皮疙瘩，而是更多的东西，是更深层的体验。那真是难以置信。对我而言倒没有那么严重，对我的妻子则是如此。我向教宗介绍了他，教宗非常亲切，立刻问他，你是阿根廷人吗？我感到无比自豪，我望向父母，他们点头示意，心里可能在想，哇，我们的儿子就在这里，这真是个难以置信的早晨。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教会历史上的第23届圣年和第24届圣年。第23届圣年由教宗庇护十一世主持，第24届圣年则由他的继承人教宗庇护十二世主持。接着我们介绍了在梵蒂冈举行的与穷人同在音乐会前夕担任演唱主角的加拿大艺术家与梵蒂冈媒体进行了访谈，他深入阐述了信仰在他的生命与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